张丞相仓是洋武人，喜好图书、乐律和历法。秦朝时担任御史，负责管理宫中的文书档案。因犯罪逃回家乡。等到沛公攻城略地经过洋武时，张仓以宾客身份跟随沛公攻打南洋。张仓犯法应当斩首，脱下衣服伏在刑具上，身体高大，像葫芦一样又白又胖。当时王林看到后惊异于他是个美男子，于是告诉沛公赦免了他，没有斩首。于是跟随沛公向西进入武关，到达咸阳。沛公被立为汉王，进入汉中，又回军平定三秦。陈馀打跑了常山王张耳，张耳归附汉王，汉王就任命张仓为常山郡守。跟随淮阴侯韩信攻打赵国，张仓俘虏了陈馀。赵地平定后，汉王任命张仓为代国相，防备边境敌寇。不久调任赵国相，辅佐赵王张耳。张耳去世，辅佐赵王张敖。又调任辅佐代王。燕王臧荼反叛，高祖前往攻打。张仓以代国相的身份跟随攻打臧荼有功，在高祖六年被封为北平侯，食邑1200户。升任祭相，一个月后改以列侯身份担任主祭四年。这时萧何担任相国，而张仓从秦朝时就担任驻下使，熟悉天下的图书典籍和祭簿。张仓又善于运用算法和律例，所以命令张仓以列侯身份住在相府，主管各郡国上报的祭簿。秦部反叛被平定后，汉朝立皇子刘长为淮南王，张仓担任他的相。14年后升任御史大夫。周昌是沛县人，他的堂兄叫周科，秦朝时都是泗水郡的族使。等到高祖在沛县起兵，打败了泗水郡的郡守和郡监，于是周昌、周科以族使身份跟随沛公，沛公任命周昌为执事，周科为宾客，跟随进入函谷关，打败秦朝。沛公被立为汉王，任命周科为御史大夫，周昌为中尉。汉王四年，楚军在荥阳紧急围攻汉王，汉王逃出，派周科守卫荥阳城。楚军攻破荥阳城，想任命周科为将领。周科骂道：你赶快投降汉王，不然现在就要成为俘虏了。项羽发怒，烹杀了周科，于是任命周昌为御史大夫。周昌经常跟随汉王打败项羽。在高祖六年与萧何、曹参等人一起受封，封周昌为汾阴侯。周科的儿子周成因父亲为国事而死，被封为高景侯。周昌为人刚强，敢于直言，从萧何、曹参以下的人都对他谦卑退让。周昌曾在高帝休息时进宫奏事，高帝正抱着戚姬，周昌转身就跑，高帝追上他，骑在周昌的脖子上问道：我是怎样的君主？周昌仰头说：陛下就是夏桀、商纣那样的君主。于是皇上笑了，但特别畏惧周昌。等到高帝想废掉太子，立戚姬的儿子如意为太子时，大臣们坚决争辩，没有人能说服皇上。皇上因为刘侯的计策才作罢。而周昌在朝廷上争辩的最激烈，皇上问他理由，周昌有口吃的毛病，又非常愤怒，说：我口不能说话，但我戚戚知道这是不行。陛下即使想废掉太子，我戚戚不接受诏令。皇上欣然而笑。事情结束后，吕后侧耳在东厢房听到，见到周昌，跪谢说：如果没有您，太子几乎被废了。此后戚姬的儿子如意被立为赵王，年仅10岁。高祖担心自己去世后他不能保全，赵尧年纪轻轻担任伏玺御史。赵国人方宇公对御史大夫周昌说：您的属官赵尧虽然年轻，但却是奇才，您一定要特别对待他，他将要接替您的职位。周昌笑着说：赵尧年纪轻轻，不过是刀笔吏罢了，怎么能到这种地步呢？过了不久，赵尧侍奉高祖。高祖独自心中不乐，悲伤的唱歌，群臣不知道皇上为什么这样。赵尧上前请问道：陛下不高兴，莫非是因为赵王年纪小，而戚夫人与吕后有矛盾吗？是担心陛下百年之后赵王不能保全自己吗？高祖说：是的，我私下担忧，不知该怎么办。赵尧说：陛下最好为赵王安排一个地位尊贵、刚强有力的相，这个人必须是吕后、太子、群臣平时都敬畏的才行。高祖说：对，我考虑也是这样。 但群臣中谁可以呢？赵瑶说，御史大夫周昌这个人坚忍正直，而且从吕后太子到大臣平时都敬畏他，只有周昌可以。高祖说，好。于是召见周昌，对他说，我一定要麻烦您，您勉强为我辅佐赵王。周昌哭着说，我从一开始就跟随陛下，陛下为什么偏偏中途把我抛弃给诸侯呢？高祖说，我深知这是降职，但我私下担忧赵王，考虑除了您没有合适的人，您不得已勉强去吧。于是调任御史大夫周昌为赵国相。周昌走后很久，高祖拿着御史大夫的官印把玩，说谁可以担任御史大夫呢？仔细看着赵瑶说，没有人能替代赵瑶。于是任命赵瑶为御史大夫。赵瑶先前也有军功和实力，等到以御史大夫身份跟随攻打陈豨有功，被封为江邑侯。高祖去世，吕太后派使者召见赵王，他的相周昌让赵王称病不去。使者往返三次，周昌坚持不送赵王。于是吕后忧虑，就派使者召见周昌。周昌到后拜见吕后，吕后发怒骂周昌说，你不知道我怨恨妻室吗？而不送赵王来为什么？周昌被征召后，吕后派使者召见赵王，赵王果然来了，到长安一个多月喝药而死。周昌于是称病不上朝，三年后去世。此后五年，吕后听说御史大夫江邑侯赵瑶在高祖时曾为赵王如意出谋划策，于是治赵瑶的罪，任命广阿侯任敖为御史大夫。任敖原是沛县的御吏，高祖曾躲避官吏追捕，官吏抓了吕后，对他不礼貌，任敖一向与高祖交好，大怒打伤了主管吕后的官吏。等到高祖刚起兵时，任敖以宾客身份跟随，担任御史，守卫封县两年，高祖被立为汉王，向东宫打项羽，任敖升任上党郡守。陈豨反叛时，任敖坚守，被封为广阿侯，食邑1800户。吕后时担任御史大夫，三年后被免职，任命平阳侯曹竹为御史大夫。吕后去世，曹竹与大臣共同诛杀吕禄等人，后被免职，任命淮南相张苍为御史大夫。张苍与将侯周勃等人尊立代王为孝文皇帝。文帝四年，丞相灌婴去世，张苍担任丞相。从汉朝建立到孝文帝20多年，正值天下刚刚平定，将相公卿都是军人出身。张苍担任祭相时，整理定政律例。因为高祖在十月到达霸上，所以沿袭秦朝以十月为岁首的制度，没有改变。推算五德运转，认为汉朝正值水德时期，崇尚黑色如同旧制。吹奏律管调整乐音，使之合于音律，并以此比较制定法令，对于各种工匠制定天下的标准规范。直到担任丞相，最终完成了这些工作，所以汉朝谈论律例的人都以张苍为本源。张苍本来喜好书籍，无所不读，无所不通，尤其擅长律例。张苍感激王陵，王陵是安国侯，等到张苍显贵，常常像对待父亲一样侍奉王陵。王陵死后，张苍担任丞相，每逢休假总是先朝拜王陵的夫人，献上食物，然后才敢回家。张苍担任丞相10多年，鲁人公孙臣上书说，汉朝属于土德时期，其征召是应当有黄龙出现。文帝下诏让张苍讨论此事，张苍认为不对，搁置了。后来黄龙在成绩出现，于是文帝召见公孙臣，任命为博士，起草土德的立法制度，改换元年。张丞相因此自行贬退，称病告老。张苍举荐某人担任中后，此人大量谋取私利，文帝以此责备张苍，张苍于是因病免职。张苍担任丞相15年而被免职。孝景帝乾元5年，张苍去世，谥号为文侯。儿子康后继承爵位，8年后去世。儿子张类继承侯爵，8年后因参加诸侯丧礼迟到，就位不敬，封国被废除。当初张苍的父亲身高不满5尺，生下张苍，张苍身高8尺多，担任侯爵丞相。张苍的儿子又很高，到孙子张类身高6尺多，因犯法失去侯爵。张苍被免去丞相后，年老，口中没有牙齿，靠喝人乳为生，用女子做乳母，妻妾数以百计， 曾经怀孕的就不在宠幸。张苍活到100多岁才去世。申屠丞相家是梁地人，以才官绝章的身份跟随高帝攻打项羽，升任队长。跟随攻打秦部军队，担任都尉。孝惠帝时担任淮阳郡守。孝文帝元年，选拔跟随高皇帝的2000石级别的旧官吏，全部封为关内侯，10邑24人，而申屠家10邑500户。张苍担任丞相后，申屠家升任御史大夫。张苍被免去丞相，孝文帝想任用皇后弟弟窦广国为丞相，说恐怕天下人认为我偏爱广国。窦广国贤能有德性，所以想让他做丞相，考虑了很久认为不行。而高帝时的大臣又大多已死，剩下的没有合适的人，于是任命御史大夫申屠家为丞相，以原来的10邑封为固安侯。申屠家为人廉洁正直，家中不接受私人拜访。这时太中大夫邓通正受宠幸，赏赐累计巨万。文帝曾到邓通家宴饮，其受宠如此。当时丞相入朝，邓通坐在皇上旁边，有怠慢的礼节。丞相奏事完毕，趁机说陛下宠幸臣子，可以让他富贵。至于朝廷的礼节，不能不严肃。皇上说您不要说了，我私下宠幸他。退朝后坐在府中，申屠家发檄文召邓通到丞相府，不来就要斩邓通。邓通害怕，入宫告诉文帝。文帝说你只管去，我马上派人召你回来。邓通到丞相府，脱帽赤脚叩头请罪。申屠家安然坐着，故意不以礼相待，责备说朝廷是高皇帝的朝廷。邓通，你这个小臣在殿上嬉戏，大不敬，应当斩首。官吏们现在就执行斩首。邓通叩头，头都磕出血来，仍不宽恕。文帝估计丞相已经困住邓通，派使者持节召邓通，并向丞相道歉说这是我的弄臣，您放了他。邓通到后对文帝哭着说丞相差点杀了我。申屠家担任丞相5年，孝文帝去世，孝景帝即位。景帝2年，晁错担任内史，受宠幸掌权，许多法令都请求更改，建议用贬谪处罚来削弱诸侯。而丞相申屠家自己因意见不被采用而贬退，痛恨晁错。晁错担任内史，门朝东开，出入不便，另开一个门朝南开。朝南开是在太上皇庙的外墙上。申屠家听说后，想借此法办晁错擅自凿开宗庙墙为门，上奏请求诛杀晁错。晁错的门客告诉晁错，晁错害怕，连夜入宫拜见，向景帝自首。到上朝时，丞相上奏请求诛杀内史晁错。景帝说晁错所凿的不是真正的庙墙，而是外墙，所以其他官员住在里面，而且又是我让他做的，晁错无罪。退朝后，申屠家对长史说我后悔不先斩晁错，却先上奏，被晁错出卖，回到家中吐血而死，谥号为桀侯。儿子共侯申屠灭继承，3年后去世。儿子申屠去病继承，31年后去世。儿子申屠于继承6年后，因担任九江太守，接受原任官员馈赠有罪，封国被废除。从申屠家死后，景帝时开封侯陶清、陶侯刘涉担任丞相。到当今皇上时，百治侯许昌、平吉侯薛泽、武强侯庄清翟、高陵侯赵州等人担任丞相，都是平烈侯继承爵位，谨慎廉洁，担任丞相只是充数而已，没有什么能有所建树、功名显扬于当世的。太史公说张苍精通文学、律历，是汉朝的名相，但他排斥贾生、公孙臣等人关于征朔、服色的建议而不采用，却明确使用秦朝的专需力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周昌是个刚直倔强的人，任敖因为旧日的恩德被任用。申屠家可说是刚毅有节操了，但他没有学问，大概与萧何、曹参、陈平不同。孝武帝时期丞相很多，不一一记载，也没有记录他们的言行事迹，只记载征和年间以来的情况。有位车丞相是长陵人，他去世后有为丞相接替，为丞相明贤是鲁国人，他凭借读书做官，官至大鸿胪。有个相面先生给他看相，说他应当做到丞相。他有4个儿子， 让相面先生给他们看相，相到第二个儿子名叫玄成。相面先生说，这个儿子尊贵，应当封侯。韦丞相说，我如果做了丞相，有长子，他怎么能得到封侯呢？后来韦丞相果然做了丞相，病死后，长子因犯罪被处决，不能继承爵位，于是立玄成为继承人。玄成当时假装疯癫，不肯继承，但最终还是被立为继承人，有辞让封国的美名。后来因骑马进入宗庙，犯了大不敬之罪，皇帝下诏削去一级爵位，降为关内侯，失去列侯爵位，但还能享受原来封国的赋税。韦丞相去世后，由魏丞相接替。魏丞相名相，是济阴人，他由文官做到丞相，他喜好武士，命令所有官吏都佩戴剑，佩剑后才能上前奏事。有的官吏没有带剑，要进宫奏事时就借剑才敢进去奏事。当时京兆尹赵军丞相上奏请求免除他的罪责，赵军派人抓住魏丞相，想以此求得免罪，但魏丞相不答应。赵军又派人威胁魏丞相，用他夫人杀害婢女的事私下上奏请求查验，并派吏卒到丞相府逮捕奴婢拷打审问，实际上并没有用兵器杀人。而丞相司直番军上奏弹劾京兆尹赵军胁迫丞相，诬告丞相夫人杀害婢女，派吏卒包围逮捕丞相府的人，大逆不道。又查出他擅自屏退其事的事，赵京兆因此被判处腰斩。又有史愿陈平等弹劾中尚书，怀疑他擅自专权劫持之事而判罪，犯大不敬罪，长史以下都被处死，有的被处以宫刑。而魏丞相最终在丞相任上病逝，儿子继承爵位。后来因骑马进入宗庙，犯大不敬罪，皇帝下诏削去一级爵位，降为关内侯，失去列侯爵位，但还能享受原来封国的赋税。魏丞相去世后，由御史大夫秉吉接替。秉丞相名吉，是鲁国人，他凭借读书喜好法令做到御史大夫。孝宣帝时因有旧交，被封为列侯，并因此担任丞相。他明晓事理，有大智慧，后世称赞他。他在丞相任上病逝，儿子秉显继承爵位。后来因骑马进入宗庙，犯大不敬罪，皇帝下诏削去一级爵位，失去列侯爵位，但还能享受原来封国的赋税。秉显做官做到太仆，因官职混乱，自身和儿子有贪污受贿行为，被免官成为平民。秉丞相去世后，由黄丞相接替。长安城中有个善于相面的相公田文，与韦丞相、魏丞相、秉丞相在平建时曾在客人家相遇。田文说，这三位先生将来都会做丞相。后来三人果然相继接替担任丞相，他的预见多么准确啊。黄丞相名霸，是淮阳人，他凭借读书做官，官至颍川太守。治理颍川时用礼义条规教化百姓，犯法的人他婉言小谕，让他们自杀，教化大行，名声远扬。孝宣帝下诏说，颍川太守黄霸通过宣布诏令治理百姓，路不拾遗，男女分道而行，监狱中没有重罪犯人，赐爵关内侯，黄金百金，征召为京兆尹，后升任丞相，又用礼义治理国家。他在丞相任上病逝，儿子继承爵位，后来成为列侯。黄丞相去世后，由御史大夫于定国接替。于丞相已有廷尉传，记载在张廷尉的传记中。于丞相离职后，由御史大夫韦玄成接替。韦丞相名玄成，就是前韦丞相的儿子，他继承父亲爵位，后来失去列侯爵位。他年轻时喜好读书，通晓诗经论语，做官做到卫尉，调任太子太傅。御史大夫薛钧被免职后，他担任御史大夫。于丞相请求退休被免职后，他担任丞相，并因此封在元封地为扶阳侯。几年后病逝，孝元帝亲自参加丧礼，赏赐非常丰厚，儿子继承爵位。他治理政务随波逐流，被人认为谄媚取巧。而襄公原本说他应当封侯继承父亲爵位，后来却失去了，又自己游宦起家做到丞相，父子都担任丞相，世间以此为美谈，难道不是命运吗？襄公早已预知了。韦丞相去世后，由御史大夫匡衡接替。丞相匡衡是东海人，他喜好读书，跟随博士学习诗经。家境贫寒， 匡衡靠做佣工来供给饮食，才能不高，多次参加设测考试都不中，到第九次才考中丙科。他的经书因为不中科而更加熟悉，不任凭原郡文学组史。几年后，郡里不尊敬他，御史征召他，以补百十属官的身份被推荐为郎，后补任博士，被任命为太子少傅，侍奉孝元帝。孝元帝喜好《诗经》，升他为光禄勋，在殿中担任老师，教授皇帝身边的人，皇帝坐在旁边听讲，非常喜欢他，他日益尊贵。御史大夫郑弘英是被免职，匡衡担任御史大夫。一年多后，为丞相去世，匡衡接替担任丞相，封乐安侯。他在十年之间，不出长安城门就做到丞相，难道不是遇到时机和命运吗？太史公说，深思世人游宦做到封侯的非常少，但很多人做到御史大夫就离任了。那些担任御史大夫的人是丞相的候补，他们心里希望丞相去世，有的人暗中互相陷害，想取代丞相，但有的人守候多年得不到，有的人任职时间短却得到了。至于封侯，真是命运啊。御史大夫郑军守候多年得不到，匡军任职不到一年，为丞相就去世了，他就接替了，这难道可以用智谋巧取吗？有很多贤圣之才，困顿不得志的人非常多啊。